就是一切。因此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不管哪一部经典，你选这一部经为主的，其他一切经都是般，如般圆融，平等无二。我们这个心不清净，不平等，心开意解，绝对不是说我这个是主，其他都不如我这个，那就错了，那就完全错了。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讲的主观圆融，很像现在美国讲的这个民主。那总统任何人选上去都是总统，啊，任期下来之后都是平民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他的地位啊，完全平等。没有高下的差别，我们平等心从这里建立的，心平等才真正得到清净啊！不平等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这不可能清净的啊！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必须有一个主修的，我们才能入门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心才能专一啊，也就是。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啊，同时学很多经典，学很多法门，就不容易达到一心。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也是佛教给我们的，是没错。你要晓得阶段，什么时候去广学一切法门呢？是你得到一心以后。那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一定要按照四弘誓愿的这个次第啊，那是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次第，先断烦恼，再修法门，等心不乱呢，就是烦恼断掉了啊，那个时候才有能力广学道文啊，没有等心不可以，没有等心你没有智慧。智慧是从一心从定当中生的，没有得病，没有得定，没有慧，没有慧怎么能广学？所学的那就一个清凉大师所讲的正长邪进，所学的正法都变成邪法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你胡思乱想嘛，你怎么能得如来真实意啊？你所学的人通通是你自己的妄想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。念佛一定要得理一心，才有资格，才有能力广学多闻啊！你看禅宗一定要开悟，才能够出去参学啊！得定都没有资格参学，要开悟啊！就定当中开智慧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可以到外面参学了。参学就是广学多闻。啊，这个教下的参学要到大开圆解啊，没有到大开圆解也没有资格出去参学啊。我们记住佛的这些教训，依法不依人是绝对不会错的啊，这佛教给我们的啊。第二个，依义不依语，这一句的教训对我们现在人来说破除了许许多多的疑惑啊。因为有很多人说，你比如立部经拿这个无量寿经吧，十二种翻译啊，虽然有很多失传了，现在大藏经还有五种，五种翻译的人不同，里面所翻的内容句子都不一样，那我们一来一时的呢，我给我们讲的一义不一语啊，文字是语言的符号，文字翻的不同没关系，只要意思讲的不错就行了。哎，这个教训很重要啊！啊，意思翻的对了就行了。啊，语言多说几句，少说几句。啊，他这么说，他那么说，没关系，只要意思相同，意思不错就行了，啊，不必在这个地方去争论。啊，在这些文字上翻译，文字上就争论，是错误的。 你也不能得正事宜啊，等了一辈子自己得不到一点好处啊。所以这是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困惑啊。那么汇集我们这个无量寿经有七个特点啊，这个事情没光系居士在这个无量寿经的序文里面，他这个序文写得很长，写得很详细啊，诸位也可以细细的去读一读啊。无量寿经确确实实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说，跟其他经不一样，其他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只说一遍的，没说过第二遍的，唯独这个经是多次宣说，多次宣说，所以当时阿难尊者集结的时候也是多次的集结。啊，有的时候佛说的详细一点，有的时候佛说的简略一点，所以他这个梵文的版本就不相同。啊，那么这些版本流传到中国，中国统统把它翻译出来，因此无量寿经的版本呢，这个内容啊出入就很大。啊，不像金刚经，像金刚经六种翻译，不同的翻译打开来一看，大致是大同小异。啊，证明它这个原本是一种。啊，无量寿经里面差别很大。啊，这也说明了它的原本绝对不是一种。一种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出入，你比如说最大的48愿啊，看上去的时候24愿，那总不能24种对48，这怎么翻也不能这个办法了啊。照仪的时候36愿，这是最大的出入，所以从这上面看去至少是3种不同的原译本，就证明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说。那么多次宣说可见的这个经的重要性啊，不是很重要的佛何必说这么多次啊。所以唐朝善导大师给我们说，善导在中国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啊，弥陀化身再来的，那他说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说的。他给我们说，如来所以现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他说一切诸佛所以出现在世间，为什么？就是说无量寿经的，无量寿经就是他心目当中要说的，其他都是陪衬的。这个了不起 啊，我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呢？有道理。尤其是末法以后，众生烦恼习气很重，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我们想想还有哪一个法门我们能够得度啊？你说学禅是高，那没话说，我们尊敬到极处啊。我想想我没能力啊，不要说开悟了，我连得禅定的能力都没有啊，盘腿打坐我也可以坐几个小时那里不动啊，不行，心里胡思乱想啊。啊，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摆在我面前，虽然是好像蛮规矩，心里还动心呢。这就说明说，我决定还是在欲界呀，欲界。真正得到禅定，五欲六尘不动心啊，欲界断掉了，这才能升到色界，才能到初禅啊。所以初禅这个功夫的时候，世间五欲六尘明文利养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动念头啊，那叫定啊。所以我想想我做不到，我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还是幸亏遇到这个法门，说待业往生，啊，这个意念不断，我也可以往生，这个我才有信心啊。 我才有把握啊。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！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要断烦恼。啊，说老实话，欲界就已经这么难了。啊，初禅呢，二禅定功更深了，到四禅，到四空天，四禅八定，说老实话，还出不了三界。你才晓得，这个法门修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别人修学那些法门，我五体投地啊，佩服到极处啊！啊，他有本事有能力修，我自叹不如啊！所以这个回过头来老实念佛了。啊，唯独这个法门是个平等法。明天后天我会找这个时间呢，把这个无量寿经呢简单跟诸位介绍一下，它的特色，它的优点。啊。也就是说我们学了几十年为什么回过头来选择这个是有道理的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好高骛远呢，瞧不起念佛法门，认为这是老太婆教啊，啊，自命不凡呢。啊，所以年轻的时候讲这些大经大论的自鸣得意，讲到最后想想看自己还是搞六道轮回，绝对没有办法超越。啊，在深深反省的时候赶紧回头。啊，再不回头没希望了，没指望了。啊，所以这些要懂得，真正懂得一义不异于。啊，一定啊要能够其如如来真身义。啊，如来真身义不是思维，不是想象，不是研究讨论可以带来的。要立心一时，啊，换句话说，要清净心，啊，咱们用的这个方法巧妙极了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心地清净，你自然能够体会到几分呢如来真身意啊，圆满体会不到嘛，万分之一二也许可能体会得到，那就很有受用了。这个第三句呢，叫我们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。啊，什么叫了义？什么叫不了义？啊，这个里面有很多种的说法，这意思非常之深广。啊，最简单的、最直截了当的讲法，就是我自己这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帮助我脱离轮回。帮助我圆成佛道的，啊，这就是了义。那学禅的人，他那个法门，他那一部经典，能够帮助他明心见性，那个对他了义，对我来讲不了义。那么再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话是老僧常谈，契机就是了义。即是什么？即是我们本人。理是诸佛如来所证的真理，不违背。啊，又能适合我这个程度。啊，我修学这个经典，我这一生决定能够超越三界，能够了生死，能够证大菩提。那这个经对我来讲就是要。我们要依这个经啊，那么我们来看看，华严了义不了义了？华严修法界观，我修不成功啊。对某一些人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华严是究竟了义，对我来讲不了义。他能够成佛做主，我办不到啊。法华经了不了义呢？对那个当机的也是究竟了义，对我也不了义。你看我今天选择阿弥陀经，选择无量寿经，对我来讲是究竟了义。所以了义不了义要从本人来看呐、啊、 不是从经典的，经典步步经都圆满，究竟了义，哪一步经不了义啊？所以诸位啊，这个了义与不了义，是就我们本人来说的，不是法门来讲的，哎，不是经典来讲的，啊，你是以经典与法门，那我们就又搞错了，啊，这个佛常讲啊，这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，三世诸佛的海妙啊，你把佛的意思会错了吧？啊，所以一再跟你讲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不是讲得很透彻很明显吗？啊，所以了义不了义，平等不平等，是在机上来说的，啊，不是在理上讲的。这个要认识清楚，啊，换句话说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修学的法门，而且这个法门是说老实话，越简单越好。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常常在讲经的时候拿照相机做比喻，啊，什么照相机第一呢？傻瓜照相机第一，哎，一按下就张张好，这叫技术的，啊，这个就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净土念佛法，啊，那个华严、法华、禅宗、密宗什么，那是高级照相机，又要什么对光圈，又要对色温，又要对距离，哪一方面对的不好，照的都不清楚。啊，机器是好，一个机器几万块啊，哎，可是36张，一张都照不好，那就说不起机器。啊，我们这个便宜的，几十块钱买的，张张好啊。那问问自己是什么根基，选择什么法门呢？那就叫了义。啊，那个照相专家的选择高，对他了义的。哎，这个傻瓜照相机一按下去，对我来讲我是了义的。啊，他那个东西给我不了义，我这东西给他还是了义。是不是？你说他一按下去也好吗？也照得好吗？这叫平等了义，他那是不平等了义。这个佛法真是的，每一字每一句的佛的教训，我们都不能够含糊，都不能够笼笼统统的把它带过去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幕后一句很要紧：一知不一识。这不但在学佛，就是平常做人也不能离开。智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讲理智，情是感情。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我们能够用理性，你去处事会圆满，会少麻烦的。如果理性失掉了，专凭感情，那个事情就麻烦大了。啊，就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烦恼，啊，许许多多的障碍。啊，学佛更不允许感情用事。啊，我们亲近老师要理智，老师对待学生也理智。啊，不能说这个学生好啊，我很喜欢他，那喜欢就坏了，落在情上去了。啊，情是迷惑，迷情呐。佛法是理性的，要把感情转变成理智，转识成智，识就是情识，啊，转识成智就是把感情转变成理智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颠倒啊，你看世间人常讲赞叹人，哎，某人知识分子。智转成识，那就是把理智转成感情，那叫知识分子。 那我们学佛的人要转识成智啊，那不能变成知识分子。那变成知识分子，搞得再高明也是嗤之变通啊。啊，所以要晓得怎么个转变法。啊，清净老师理智。啊，同学之间相处理智。与大众相处理智。广度众生也理智。绝不落到感情。啊，那么这样有些初学的同学来听，那佛法没有感情的，这佛法很残酷啊，很冷酷啊，这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有一年参加佛光山的夏令营，啊，那大专学生夏令营，就有学生的时候是个女学生，提出这个问题，啊，佛家专门讲智。都没有讲这个爱情，说那人要是没有爱情，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？佛光山距离高雄很近，高雄不有一条爱河吗？我说那很好，你跳到爱河里去最有意思。他不知道啊，佛家讲的这个要拿世间的话来讲，讲的爱是真爱。你们这个世间人哪有爱，虚情假意啊。你看今天爱了结婚了，明天就离婚了，那什么爱啊？所以谁有只有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情啊，诸佛菩萨了。摩罗汉以下的六道凡夫都没有真心啊，都没有真情啊，也没有真爱啊，虚情假意啊。所以你跟他这些人接触，你要晓得，哎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千万不要当真，当真就上当啊。所以佛教换个名词叫慈悲，世间人叫爱情，佛教慈悲，慈悲是真实的爱情啊，那是真爱啊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呢，啊。佛度众生一定帮助你成佛，不到成佛他绝对不会把你舍弃掉的啊！世间人哪有什么真爱真情迷惑颠倒啊，那真叫可怜明者，经常常讲可怜明者都是假的啊！所以这是佛这个最后一句教给我们，是以智不以识啊，唯有理性，唯有智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哎，这个是要知道的啊。所以我们能够遵守佛这四点教训，虽然生在末法时期，就如同在佛的面前没有两样。啊，我们今天的修学依照佛的指示啊，像刚才我举的这个藏王国僧决定不能缺少啊，要培养自己的心愿啊，心像佛一样的清净，像佛一样的平等，像佛一样的慈悲啊，弥陀发四十八愿念度众生，我们也要真正发四十八愿，每一天念这个四十八愿，不是念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你念干什么？要学啊！老师发这个愿，我也是发这个愿呐、啊，我跟老师发同样的愿呐、啊。那今天讲的同志，志同道合，你讲到哪去？一定到西方去了，因为尽虚空变化界找不到发这个愿的地方了，发这个愿的只有阿弥陀佛，你一定到哪去了？志同道合啊，这是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有信心的啊。我们什么？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许许多多错误啊，这些错过错，在原则上 大体上无量寿经佛都给我们指出来了，我们念了之后认真就反省，我们还有哪些过失，每天去念，每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正忏悔呀！忏悔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念几句忏悔偈，那个罪业就忏掉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没那么容易啊！改过自新啊，是真忏悔。昨天的过失我今天没有了，今天的过失我明天一定改掉。这叫真正修行，这叫真正忏悔。用这样的心态去做早晚课，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。过诵是在佛菩萨面前学习，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天从早到晚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不违背佛菩萨的教训，都能够遵照佛菩萨的教诫去做，这才是一个好学生呢。是佛的好学生。所以一定要把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。佛法是师道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菩萨是我们的学长，菩萨也是佛的学生，前期的学生，好像同学一样，校友啊，他是前期的，我们是后届的。我们从佛门的称呼可以非常明显的体会到，我们称佛称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本师是根本的老师，是创建这个教育的最初的一个创办人，我们称他做根本的老师。我们拜佛不是拜偶像，不是迷信，不是盲从啊，我们是尊师重道。所以遇到些外国人啊，看他们看到我们是多神教，看到我们拜木偶啊，所以往往轻视我们，我们要跟他解释明白，他就理解了。他们把这个佛菩萨都看作神，没有，我们佛教里头没有神，没有供上帝，没有供神，我们所供的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最初的这个老师，最初的这个老师，距离我们现在西洋人讲法已经2500多年，2500多年那个老师，我们还念念不忘。我们对于眼前的老师怎么忘掉了？我们对于眼前的老师那个恭敬心从哪里生的？就从这生的。我们孝顺父母，对于千年万世那个祖宗，我们还供一个牌位，历代祖宗牌位，天天来祭祀。眼前的父母你怎么会忘掉？这是教孝教敬的，孝敬用这种手段，用这个方式，使自信里面这个信德能够流露出来，能够应用在生活上。这是教学啊！不懂的人把它看作迷信，就是冤枉不冤枉？菩萨是学长，是同学。古老的 那么久的那个学长，我们都不忘记，先前的学长，那还不跟弟兄姐妹一样吗？怎么会有隔阂？怎么会有摩擦？这不可能的嘛！我们今天的功夫真正用意在此地啊，这就是古圣先贤所讲的返本报实啊，实事原是最初的啊，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。